用一生去思想神的事情，他们帮助后世更深认识神，他们就是近代的神学家。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近代神学家选读。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呢，这次为你预备的近代神学家选读。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的呢是德国的一位神学家施莱尔马赫，或者有的翻译呢翻成士莱马赫，当然这只是翻译的不同而已。那么今天呢，我们统一用施莱尔马赫。在上一课呢，我们谈过了黑格尔。黑格尔呢，是一位在19世纪为基督教神学对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啊做出回应的一位哲学家。那么他所选择的方式呢，是用哲学的方法来谈论神学，务求表达出神学呢是一种理性的表述。那么其实在19世纪的神学家所关切的事情呢，他们是想在人的生命当中为宗教找到一个特别的定位，然后呢为神的超越性和临在性呢建立一个新的关系。这个超越性啊，是指到神在人以上，高于人。而这个临在性呢，是指神临到人里面，住在人的中间。那么在上一课呢，我们提到的黑格尔啊，他试图用哲学来表达神与人的关系。而本课呢，要提到的这个德国神学家施莱尔马赫，他比黑格尔呢，是更有创意的。那他选择的神与人的关系的关联是一种直觉的生命，或者说用施莱尔马赫他自己的说法呢，这种关联呢是感觉。施莱尔马赫呢把这个感觉啊就提升到了一个宗教的核心当中，并且呢希望把感觉作为神学的基础。那当然在信仰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都有所谓的感觉，但是感觉是不是比较主观，而且感觉是不是就代表一个绝对的真理呢？这个以后我们会再多一点的来探讨的。有些神学家就认为啊，施莱尔马赫他在神学上的地位好像牛顿在物理，或者说像弗洛伊德在心理学上的一个地位。施莱马赫呢，他被赋予如此崇高的地位啊，并不是因为他创立了什么神学派别，也并不是因为他培育了伟大的一些神学家，而是因为他为神学呢，他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而这个新纪元呢，就是自由派基督教神学和各种反对自由派神学所主导的一个新时代。那么施莱尔马赫他独特的地方呢，并不是在于他对基督教某些特定教义有什么新的观点，而是在于他处理基督教与现代思想的矛盾的时候呢，他所采用的方式。而正因为他的这套探讨神学知识的新方法被支持者和反对者呢，都推崇他为自由派神学之父。因此呢，我们对施莱尔马赫讨论呢，就必须比较着重于他的神学方法，然后呢，我们会再来看看他是如何用这一套方法来处理某些的教义。那么在下文呢，我们会详细介绍他的神学方法。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他的生平吧。如果我们只把施莱尔马赫看为一位神学家的话呢，其实就太小看他了。其实他的贡献不单只是在神学的领域， 他在世的时候已经被视为基督教界最伟大的讲道家，他也是19世纪初啊德国宗教界和文化界的领袖之一。而在哲学界当中呢，他是解释学方面的权威，他的希腊文造诣也很高，他所翻译的柏拉图作品呢，是德文的一个权威译本。那么在政治方面呢，当普鲁士被法国拿破仑占领的时候，施莱尔马赫呢是公认的爱国者，战后呢他也是积极的政治改革家。那么施莱尔马赫呢，他在1768年出生于布斯劳，那么他的父亲葛涅是改革宗的牧师，那么他也是普鲁士军中的随军牧师，属于敬虔派的。那么葛涅早期呢，曾醉心于启蒙时代的理性神学，而后来呢，在莫拉维主义的影响下呢，经历了重生，因此他将施莱尔马赫送到了莫拉维兄弟会在尼斯基所办的一个寄宿学校里接受教育的。那么莫拉维兄弟会呢，是17世纪来自波西米亚，也就是今天的捷克的一个基督教宗派，他们的会众呢定居在当时德国的东部，他们也对当时敬虔派的福音复兴运动提供了帮助。后来在1785年呢，施莱尔马赫就进入了巴尔比的莫拉维神学院读书，在那里经历了对耶稣的委身，热心的学习，有生命的敬虔和深刻的宗教经验。两年以后呢，因为发觉敬虔派的神学不能够满足他理性上的渴求，所以呢，他就转往了哈勒大学继续他的神学课程。那么哈勒大学本来是一所由弗兰克在1691年呢所创办的一所敬虔派大学，但是到了施莱尔马赫就读的时候呢，那里已经变成了理性主义的重地。在哈勒呢，施莱尔马赫读了启蒙运动神学家，比方像沃尔夫还有塞姆勒的一些批判性的神学作品，那么他也读了很多康德和柏拉图的哲学作品。大学毕业以后呢，他当过了几年的家庭教师，到了1796年呢，他到柏林的一所医院当牧师，在这个时候呢，就和浪漫派的人交往。在1799年，施莱尔马赫呢，就出版了《论宗教》这一本护教学的书。在本书当中呢，出现了施莱尔马赫，他把宗教理解为感受的一种观点。那么在1800年呢，他出版了《独白》，这是一本探讨个别性和自我意识还有万有的直觉认识之间的这种关系的两大问题的书。那这本书呢叫《独白》。那么在1804年呢，他被召往哈勒大学担任神学教授和大学的牧师。1806年呢，他又写下了《圣诞之夜》这本书，讨论了基督成为人的可信性的一个历史性。1806年呢，因为拿破仑侵占了哈勒，以致大学要关门，他呢就移居柏林。1809年起就担任了柏林三一教堂的牧师，他负责这个教会的讲坛，一直到离开世界。1810年开始呢，他在新成立的柏林大学呢就担任了神学教授，并且做神学系的系主任。1815年呢担任柏林大学校长。1811年呢他写成了《神学概论》。那么在这本书呢，他详细列出了一个全面的神学课程的内容。1821年呢，施莱尔马赫他写成了他最重要的著作，就是《基督教信仰》。那么这可以说是他的系统神学著作，目的呢是为教会提供一套统一的神学。《基督教信仰》这本书的结构严谨和论据精密，在程度上呢是已经超过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 并且比得上阿奎那的神学大全。最后施莱尔马赫呢，在1834年在柏林去世，他的葬礼在当时呢是一件很受瞩目的事情，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柏林的街道目送他的灵车经过的。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林成牧师主讲的《近代神学家选读》。
好，接着我们来看看宗教观和神学方法。在欧洲呢，自从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呢就大行其道，人呢对自己的理性充满信心，认为可以用理性来解决以往的问题，并且创造将来。那么人们呢倡议运用理性去破除束缚人和社会的古旧神话，以及建构新知的。可是呢，康德啊，他却把理性放进了审判台前，以界定他的限制。在他的《纯理性批判》这本书当中呢，康德认为啊，人的理性所能认知的只是事物的现象，而事物的本质啊是不可知的。上帝、自由意志、不朽这些对象都不是属于现象界的。那么康德并不否认他们的存在哦，只是说他们是不可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以来上帝超越的地位先被启蒙运动推到了一个边缘的位置，那么再被康德就列为不可被认知的。那么再进一步呢，康德就把上帝、自由意志、不朽这三个在纯知识层面不能够处理的课题呢，就放到了道德层面，作为一切道德的一个预设。而且康德更把耶稣呢定为一个道德完美者，以及一个道德群体的创立者。所以在康德的影响下呢，宗教和神学好像只能脱离知识，然后呢在道德的层面才有这个发展的空间。对施莱尔马赫的神学来说呢，他主要就是针对当时的思潮做出回应。基督教在启蒙运动的处境呢，其实是困难的。那个时代对宗教所抱的是无所谓的态度，有时甚至是公然的敌对。例如有一些德国的哲学家呢，就质疑神学应不应该纳入大学的课程之内。也有思想家，比方刚刚提到的康德，他就会用理性把信仰呢推到一个不可被认知的范畴。也就是说，既然是看不到、摸不到，因此用人的理性是无法认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施莱马赫一方面他接受了康德为理性所定下的限制，但另一方面呢，他也尝试的就康德对宗教的批判呢做出反驳。此外呢，在启蒙运动下，历史批判的新科学兴起。历史批判的意思就是试图按一个文本，在最初的形式和处境来理解它的内容，并且呢，按着历史条件与事件所理解的这个文本所提出的信念和教导。那么在历史的批判下呢，人们对圣经的权威就起了疑问。因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对圣经中的神迹和超自然能力也生出怀疑。再者呢，在人们对其他宗教，比方伊斯兰教啦、印度教有了认识以后呢，就开始怀疑基督教的独特性。人们就会问了，究竟基督教会不会像其他的宗教一样，只不过是时代情境下某些具有形式的宗教呢？ 施莱马赫呢面对的处境呢实在是不容易的。但好在在当时呢有另一个抵抗启蒙运动的思潮，就是浪漫主义，那么给予施莱马赫帮助。其实浪漫主义啊也可以被视为启蒙运动的一个产物。浪漫主义呢也是同样反对权威和教条主义形式的信仰。但是呢，和启蒙运动不同的是，浪漫主义希望在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忽略了的地方呢，去寻找反抗权威和教条主义形式信仰的方法。那么浪漫主义啊，在对大自然的感受，或者说对人类情感的感受当中呢，找到这些方法。那么总观来说呢，浪漫主义啊，有以下的特征了。第一，他反对形式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机械完美观，标榜自由和动力。第二，着重个人性、个人创造力和气质，认为人的人性呢，要由个人去实现。第三，注重直接的感受，这种感受啊，从个人自身出发，推展到对其他人，再拓展到对世界的感受。那浪漫主义认为啊，人和世界的关系不是建立于理性结构和客观范畴当中的，而是以全人用他的内心和情感去经历生命。第四呢，对历史观的一个关注。那么除了关注寻求历史真相以外呢，浪漫主义啊还注意在历史发展当中的神性的展现。另外，浪漫主义强调感觉了，而施莱马赫呢就在这一点上找到了重整基督教信仰的方向。这个方向能够让基督教能够在当时的时代文化当中得以存留。在借助于浪漫主义的见解时呢，施莱马赫其实啊是在尝试以人的经验作为神学的基础。那他的目的呢是想证明宗教不但是存在于人性中的，而真正的人性所必须有的经验。施莱马赫甚至认为啊宗教与人性是完全相同的。那么在往后呢，我们会看看他是如何以人的经验作为神学基础去建构一套基督教教义。那么这套教义没有为了提升神的地位而牺牲人性，而是将人与神在本质上融合在一起。施莱马赫所提出的新方法乃是透过直觉，也就是人最基本最普遍的感觉，一种依赖整个实体的感觉来和神有感通的。那个时代的人呢，看施莱马赫对神学上的创建呢，就好像在科学上哥白尼对科学的创建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哥白尼主张啊，只要将太阳而非地球视为宇宙的中心，则很多天文学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而施莱马赫主张以人的经验，尤其是绝对依赖的感觉，而不是以神权权威式的形式来作为神学的根据呢，就能够化解理性主义和传统教义之间的僵局。而施莱马赫以前，在他以前呢，神学思潮主要是有两个方向的。第一个方向就是向传统派。传统派认为神学呢是探讨超越或是超自然所启示的真理，因此他们所做的是从上而下的一个神学。那么第二个方向呢是启蒙运动的神学。启蒙运动的神学呢是把神学看为探讨与神有关的理性思想，因此他们所做的呢是从下而上的一种神学。那么在施莱马赫看来呢，传统派制造出权威性的神学，扼杀了人类的创造性， 并且使到教会觉得有关神的教义呢，就是神自己。那针对这个见解，启蒙运动呢，是造反有理的。然而启蒙运动的神学研究呢，却又制造出贫乏无味的思想型宗教，这简直是和宗教哲学完全没有分别。所以施莱尔马赫呢，在这两者之间呢，就找到另外一条路了。他把神学完全视为人在探讨自己所经验到的神，从而把神学带到一个新的方向，那就是神学思考啊，就不再以千年不变的权威为依据，而是以宗教经验为真正的来源。好，施莱尔马赫的神学改革之所以在当时能够受欢迎啊，主要就是由于他把宗教塑造为对人性至关重要的一个成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同时引用了敬虔派的传承。那我们记得他曾经在敬虔派的学校和神学院读过书，所以呢，他引用这个敬虔派的传承和浪漫主义的新文化思潮来说明宗教的真正本质，而并没有指出宗教的本质并不在于证明神存在的理据。那宗教的本质也不是超自然启示的教义，也不是教会的礼仪和规范，而是人类生活和文化当中一种根本的、独特的而又完整的一个部分。那么，宗教是人类对于自己最终依存于无限者的感觉。那这种无限者乃是借着有限物，并且呢，在有限物当中来显现自己。好，最后呢，我们来稍微提一下施莱尔马赫呢，他常用的这个名词感觉。那么感觉啊，在他的用法上呢，并不是一般人我们所说的这种感觉这个词的意思。比方我们一般人用感觉的时候，可能是说一种触觉，或者是一种知觉，有的时候是感官的，有的时候是一种亲身经验的。但是呢，在施莱尔马赫所谓的这种感觉呢，可以说是指一种深刻的感受，或者说一种觉醒，一种觉悟。施莱尔马赫呢，他把宗教就等同于感觉。如果我们引用施莱尔马赫的描述啊，宗教的真正本质呢，就是在无限里面借着这个无限所造成的一切有限之物，在永恒里面借着永恒所造成的一切暂时之物所引起的一个觉醒啊，听起来很绕口啊，我再重复一次。他认为呢，这个宗教的真正本质就是在无限的里面借着里面这种无限所造成的一切有限之物，而在永恒的里面呢，借着里面这种永恒所造成一切的暂时之物所引起的一种觉醒。所以施莱尔马赫他再说了，从一切有生命之物，一切成长和变动，一切行动和感觉当中，要去寻找那无限的永恒的成分，并且用直接的感觉呢，去理解生命的本身，这就是宗教。那谈到这儿呢，弟兄姐妹，可能我们会有一些些的反思啊。我自己个人呢，对这种所谓感觉的一个理解，或者说一个领受是什么？弟兄姐妹，如果在我们基督的信仰里面，我们的信仰如果只是建构在这种感觉的里面，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就是人的感觉是会有偏差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感觉，每个人遭遇一些事情的时候，对这些事情的感觉也会有不同的回应。那一旦我们用这种感觉做成我们一种主观对神学的一种批判的时候呢，那么弟兄姐妹，这个感觉肯定会出问题的。 也就是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感觉，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主观的感受跟领受。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所谓圣经绝对的真理，那么把它放在什么位置呢？这种绝对的神，神的这种独一性，神的这种超越性呢，就没有办法显明出来。那么特别是在未来，我们会再谈所谓新正统神学呢，就是出现这个最大的一个盲点。好，那么在这一课呢，我们谈了这个德国神学家施莱尔马赫的这个生平呢，而且详细了描述他对宗教、对神学的一些基本看法。也就是说，宗教呢，就是人对无限者的感觉。感觉其实某方面是非常主观的。如果我们只是把信仰建构在这个感觉上呢，其实我们的信仰是会有主观的一种偏差的。下一堂课呢，我们会再来看看施莱尔马赫呢，如何把这种对宗教的基本看法就应用在神学的几个范畴，还有对施莱尔马赫神学的一些评价。好，我们把今天的内容呢，稍稍的再来做一点的归纳。我们除了介绍施莱尔马赫他的生平以外呢，我们也要知道在当时那个时代，是因为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大行其道，人对自己的理性充满信心，认为可以用理性解决问题。所以呢，施莱尔马赫在当时这种的氛围之下呢，他所提出来的这种感觉，这种宗教的经验，这是他主要的思想。那么他的神学主要就是针对当时的思潮做出这个回应。他认为宗教的中心就是感觉和经验。那么同时呢，这种感觉经验对当时启蒙运动或者说这种理性主义啊带来的冲击呢，其实是非常大的。那在今天的课程我们也提到呢，施莱尔马赫虽然面对当时的处境啊，但是面对的仍然有一个抵抗启蒙运动的思潮，就是浪漫主义。这个浪漫主义呢，其实某方面也是讲到人对情感、对感受当中找到的一些方法。所以浪漫主义的特征我们稍稍提一下，他们也是反对形式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同样他也着重个人性，看重个人的创造力气质，认为人的人性要由个人去实现，还有注重直接的感觉感受。而这个观点和施莱尔马赫他所标榜的这种所谓的感觉经验呢，恰好是不谋而合的。好，那么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谈到这儿。下一堂课呢，我们仍然继续会谈施莱尔马赫关于他的思想。好，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的人，将荣耀归给真神。真神。